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四月底，在墨尔本上学的中国留学生哲思颖接到了这样一通电话：“
这是 DHL 国际快递最后语音通知，您有一份重要快件派送均无人签收，了解详情请按九，请按九，由人工客服为您服务。”
按下数字九后，一位接线员告诉他，他名下有非法包裹被拦截。在这位自称 DHL 员工的人的指引下，哲小姐自行在手机上按下了110。很快，一名自称是上海市松江区公安局警察的人接起了电话，并指引哲小姐前往没有人的房间，锁上门，并打开视频聊天。国际洗钱案、通缉令、国家机密，在用一系列假证件和盗取的个人信息获取哲小姐的信任后，这些人告诉她，她陷入了大麻烦。为了避免被认为是不配合调查，也为了避免泄露机密，哲小姐在长达四天的时间里，在没有和任何人透露的情况下，和所谓的警官和检察官保持着联络。对方甚至通过视频聊天，对她的一举一动都进行着监视，甚至睡觉和上厕所都在对方的监控之下。当她终于发现不对劲时，这些假冒的警察已经通过各种名义让她多次转账，最终损失高达人民币35万元。损失惨重的哲小姐试图向维州警方求助，她拨打了 Crime Stopper 的热线，对方却只提供了一个网址，让她上网举报。她又前往墨尔本 Moorabbin 警局，那里的警员在听完她的叙述后又表示无能为力，最终连她的个人信息都没有留下。哲小姐仅仅是同一诈骗团伙的受害者之一，有着相似经历的 Vanessa Wu 和 Shelly Zhang 也和 SBS 普通话节目取得了联系，称遇到了同一伙人相同手法的诈骗。和哲小姐一样，张小姐在向所在地堪培拉的警方报警时也遇到了冷遇，而损失较小的吴小姐则没有选择报警。几位受害者还委托在中国的家人向中国警方报警，但由于受害者不在中国，中国警方拒绝立案。身在澳洲却遭遇国际电信诈骗，这种犯罪到底归谁管？难道只能靠网上举报吗？什么才是最好的预防方法？SBS 普通话节目采访了维州警方金融和网络犯罪分队警司 Jane Welsh，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Welsh 警官，我们了解到维州警方后来开始了对哲小姐案子的调查，请问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呢？
There has been a statement taken, and there
我们已经记录下了受害者陈述，记录下了转账的细节，也追查过相关的转账。我们还检查了哲小姐提供的证据，这些证据给我们提供了几条线索。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内，我们都会对他们进行追踪。所以这个案子正处于非常积极的调查过程中。对于这种受害者在澳洲但诈骗者在海外的案子来说，受害者发现被骗后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到底该向谁求助？这种案子归维州警方管吗？
Jurisdiction for police depends on a number of different.
警方的管辖范围取决于几个因素，大多数都和案件发生的地点有关。一般来说，维州警方的管辖范围限于维多利亚州境内，但对于这种类型的犯罪，这种跨州界和国界的犯罪，我们能做的是和其他执法机构紧密合作，确保我们能对这种常常跨越多个管辖范围的犯罪进行最全面的调查。但维州警方的确有责任去接受这种报案，并去进行调查，这样说对吗？如果有人在维州报案的话，是的，我们有责任去记录下这个报案，我们也有责任尽一切我们具备的权利和力量去对这个报案进行最好的回应。但根据哲小姐的描述，她在试图报警的时候遭到了警方的忽视，除了让她到网上报警以外，警局没有给她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甚至没有人记录下她的个人信息。您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回应吗？遭遇诈骗后到底应该怎么报警呢？
Yes, look, I'll break this up into two parts.
是的，这件事情分两方面。首先，我不得不说，当我听到哲小姐的经历让她感到不满时，我有些失望。关于她所说的在警局的遭遇，我们已经将这一信息通报给当时警局的负责人，让他们知道这种反馈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些信息纳入到现行的训练中，来提升我们对所有社区成员的服务水平。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至于遭遇这种诈骗后最好的报警方式，其实的确是全国网上报警系统。对于任何类型的犯罪来说，其实在首次接触时没有留下受害者笔录的情况也并不罕见，但利用这个全国网上报警系统能让我们做到一些事情，其中一个就是让举报人能够获得实时的如何防止再次被骗的信息，另一个是这个系统能够收集关于诈骗的数据和细节，这些信息可以帮助证据采集，帮助执法机构更好地应对这些犯罪。
To better manage and respond to these crimes.
您说的这个全国网上报警系统是指的网络安全中心 Cyber Security Center 的网站吗？
Yes, it's the it is the the Australian.
是的，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 Cyber Security Center， 或者也叫做 Report Cyber。如果用搜索引擎搜的话，用 Report Cyber 这两个单词是最快捷、最简单的方法。第一个搜索结果就是。哲小姐在报警的时候的确被告知说要去这个网站上报告，但是她在使用这个系统的时候遇上了一些困难，比如说这个网站要求填写骗子的银行账号的 BSB 号码，但是由于骗子使用的是中国银行的账号，根本就没有 BSB 号码。那么如果受害者难以通过 Report Cyber 网站进行报警的话，有没有其他的报警方式呢？
Law enforcement absolutely understands that there will be many.
我们作为执法机构非常理解，很多情况下人们并没有那些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我们经常会在接受报警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这的确很难办，也很烦人。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克服一下困难，尽可能的在网上报案时提供更多的信息。如果你一直遇到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希望你可以到警局一趟，他们可以为你提供必要的协助。哲小姐的案子中有一个细节让人挺担心的，骗子扮演成中国的警察，要求她打开摄像头，连续数天对她进行监控，甚至还要求她前往墨尔本的一处警局和他们见面，所以可以理解的是她非常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您认为受害者身处澳大利亚，人身安全真的会受到威胁吗？
There's nothing to indicate that victim.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种类型的诈骗的受害人会面临人身威胁。这些手法更可能是用来持续给受害人施压，是一种强迫手段。大多数诈骗者都不在澳大利亚境内。当然，这并不是说澳大利亚境内就没有骗子。但是目前来讲，我们不认为受害者会面临人身危险。
Victims are in physical danger.
您能介绍一下维州或者澳大利亚全国每年能接到多少这样的报警吗？今年又破获了多少诈骗案呢？
Okay, so I can't speak to, I can't speak.
我没有关于报案具体数量的数据，但我可以肯定的说，这些报告很常见，每天都会有。这是维州警方以及其他州执法机构每天都要处理的事情。我目前也没有可以透露的破案数量的数据，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有许多案子会移交给其他州或者国际执法机构，我们没有破案率的数据。据我们所知，这种诈骗十分泛滥的原因之一是破案十分困难。能不能从警方的角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诈骗案破案到底难在哪里？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al challenges.
调查这种诈骗有几个很大的挑战，其中一个我们经常遇到的就是报案时间的滞后。人们常常会因为被骗而觉得丢人，或者不知道报案能有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就造成了报案的滞后，会给调查带来一些困难。另一个挑战是和海外的银行机构打交道。尤其是那些和澳大利亚没有联系的机构，因为通常从他们那里调查取证会遇到很多手续上的困难，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诈骗者身在海外，不在维州警方管辖范围内的情况，这就要求我们要和其他执法机构非常非常紧密的合作，而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现在骗子们常常利用技术手段去伪装他们的银行账号，进行自动转账等等，这些技术上的进步也让这种案件的调查十分困难。那么您对我们的听众在澳洲的华人群体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该如何避免这种诈骗呢？
The overarching advice,
最重要的一个建议是尽早行动，多和别人交流，多问问题。如果你哪怕有一点点的疑虑，那就不要忽略内心的疑问，对任何电话上别人给你的信息都要打上一个问号，不要在电话上给出任何个人信息，除非这个电话是你主动打出去的，而且你知道对方是谁。另外一方面，网上有很多非常棒的信息可以查询，最好的两个叫做 Report Cyber 和 Scam Watch， 这些网站提供实时的最新的诈骗犯罪信息，有各种防骗宣传的项目和手机应用等资源，帮助人们了解最新的诈骗手法。最后一点是，不要等着骗子给你打电话，你应该主动了解这些信息，去了解你所在的社区中正在发生的案件。那在接到电话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很明显的特征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是不是诈骗电话的呢？我认为主要的特征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有人要求你让他们对你进行监控，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信号。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任何正规机构，执法机构也好，其他机构也罢，都不会用这种方式要求对你进行监控。当对方提出明显过分的要求的时候，或者说你犯了罪这种让你直觉上就觉得不对劲的情况，这就是事情不对劲的很明显的信号了。还有，当任何你不认识的人要求你转钱，这也是非常明显的事情不太对劲的信号。如果不是你主动找到他们，而是接到了陌生电话，然后被要求转钱，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你应该马上放下电话，和一个信得过的朋友聊一聊，或者找警察。我认为有人在问这些事情是一个好事，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犯罪类型，对社区和警方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尽可能了解相关的信息，和你所在的社区保持紧密联系，因为我们周围的人能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支持，也是我们最强力的保护者。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